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这例子它就很像很多高度集权的组织。你看那个很多高度集权的组织，古今中外，这种组织都一个德行。这种组织什么？这种组织一般都有一个核心，是这个核心控制整个这个组织的成员。你比如说很像黑社会组织，有时候我们把完形文章就可以比喻成它很像一个黑社会组织。这个中心主线就是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老大，这个老大控制整个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大家看这种组织最大的特点在哪？就是你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貌似强大，其实它有一个很弱的突破点在哪儿呢？就是如果突破了这个中心主线，可以攻击全局。因为你记住，这个黑社会组织中所有的成员他都听谁的？他都听这个老大的。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成员不做个人行为，做组织行为。谁决定组织行为？老大。如果你理解了这个组织架构，你看这个中心主线对于完形文章有多大的启示意义啊？完形文章不是让你填20个未知填空吗？我不上来就讲了，这20个未知填空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文章，也就是整个组织的一部分。那么每个未知填空也不做个人行为，它也做组织行为。谁决定组织行为？中心主线决定它。所以你就发现，把握了中心主线，很多空基本上就知道要填什么了，很多空它脱离不开这个环境。这是完形文章非常好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给我们以后做题提供了一个莫大的好处。所以这一点要理解啊，完形文章为什么叫整体控制具体？为什么整体可以控制具体？它是跟这个布局结构是相关的，因为它有一个主线控制整个文章。所以做完形文章的时候，这种主线的抓，这种线索是一个很好的点，一定要去抓啊。好，这是第一点的讲解。咱们再看完形文章布局结构的第二点。我们说中心主线控制全文，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任务，你必须有具体的实现形式，就是文章的结构。说白了就是文章采用什么结构来写能够保证中心主线控制全文。什么结构啊？就是总分对照的结构。那么首先大家看总分对照的结构，对咱们都不陌生啊，这都是咱们小学的时候就写的一种文章结构。这个文总分对照的结构是这样，它分成总数和分数部分。总数是对分数的概括总结，分数是对总数的展开详细描写，这两者是互相印证、互相对照、互相支持的关系。为什么总分对照的结构能够保证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呢？很简单，大家想一下，总数是干嘛的？在完形中，总数既然是对分数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那么这个完形的分数是概括什么的？它不就是直接把这个中心主线给你概括出来的吗？它不就是直接把整个文章的核心灵魂给你概括出来的吗？然后既然分数是对总数的展开描写，不就保证了总数中的中心主线贯穿全文吗？它不就保证了整个分数、整个文章是围绕在总数中的中心主线左右展开的吗？所以大家就理解了，总分结构的对照是保证中心主线贯穿全文的最佳结构，所以完形文章最常采用的结构就是总分对照的结构。而且这时候大家看啊，中心主线贯穿全文和总分对照的结构，说白了它是一个特点。你只要向中心主线贯穿全文，结构上一定这么写，倒过来，结构上采用了总分对照的写法，这个总数中的中心主线它一定贯穿全文。所以理解这俩是一个狼狈为奸的关系啊。好，理解了这一点大家就明白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完形文章布局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我可以告诉你，这是13年的真题证明的一个道理。你不信，把从94年包括今年05年刚刚考过的这些文章你去看吧，13年的文章无一例外全都是采用这种结构来写的。所以它是一个真理性的东西啊，这种结构一定把它记熟。这种结构我们后边会分析它做题的应用，它对于做完形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后边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每一篇文章，把这种结构不断的给你讲十几遍，直到把你搞烦。我一定要把你搞烦，搞烦了就说明你记住它了，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做一个实验，就是咱们看几篇完形文章，咱们看看这个完形文章是不是按我总结的这个结构来写的，它有没有表现之中这种概念。首先咱们把书翻到43页，看一下 Passage 8， 咱们看一下43页的 Passage 8， 看一下这篇文章，看这篇文章是不是采用了总分对照的结构，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主线把全文控制了。那达到这篇文章这样，咱们上来重点读一下首段首句，看它上来文章第一段是怎么说的。上来是这么说，他说The government is to ban， 政府它将要禁止，禁止什么呢？ Payments to witness， 给证人付款，这事儿谁干的呢？ buy newspapers, 媒体干的，媒体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呢？ Seeking to buy up people involved in prominent cases, 目的是买通那些陷入著名案件的证人。大家读完这个首句，首先发现这是一个标准的判断句式下定义。这个判断句式在英文中就叫 informative sentence。 大家注意判断句式，什么叫判断句式？首先啊，判断句是英文中一种典型的句式，这种句式就是往往就是直接进行概括，直接定义出一个信息，把这个信息扔给你，它是给你 information 的，所以它叫 informative sentence。 而判断句式是充当总数据的最佳句式。它为什么充当总数据的最佳句式？因为总数据就是应进行高度概括总结的，所以判断句是最符合它的目的啊，所以它是充当总数据的最佳模式。理解了这一点，咱们读完了 passage 8 的首句，实际上你应该读出来 passage 8 的首段是一个标准的总数据。这个总数据概括出了文章的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是什么呢？它提到了两个对立性的事物，一个叫 government 政府，与之相对立的是媒体 newspaper。 当然它还提到了一个 witness 证人，它还提到了一个案件 cases。咱们看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媒体是要买通证人，他用了一个词叫 buy up， 目的是什么呢？让证人把案件的内幕告诉了他，就可以炒了嘛。然后政府对媒体的整个这个做法，我就问你，持正态度负态度啊？绝对的负态度，用一个动词叫 ban， ban 给点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图，这就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主线。你说这个文章讲什么了？很简单，这个文章的主题 focus 是什么？两个对立的事物要打架，政府和媒体要打架。为什么打架？为媒体能不能买通证人曝光案件，为这个事情要打架，这是文章的主题。第二，文章的导向很简单，通过一个动词 ban ban 给你定义出来，就是政府绝对禁止媒体干这件事。理解了这个主题，大家可以往下看文章。我可以告诉你，不要看这个文章洋洋洒洒几百字，你说这个文章讲上了，我告诉你，后边所有的文章，这个文章的信息都是顺着这个主线下来的。你可以往后看，哪怕你看到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看到任何中间的一个段，你发现所有的文章中的信息都是顺沿着我刚才讲的这个主线展开的，都脱离不开它。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文章是典型的总分对照的结构，首句总数据概括中心主线，中心主线控制了整个文章后边的信息。那下边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怎么通过中心主线这个总的总体环境可以控制具体的填空。随便看一道题吧，咱们看一下文章的34题。大家看34选一个形容词啊，这个形容词是怎么说的呢？33这出现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要什么呢？That will propose making payments to witness. 这个法案将要建议给证人付款，使得证人付款在34变得怎么样？不用看34的选项，就凭你对文章整体环境的理解，34就是文章中的一个具体信息点，就凭你对文章整体环境的理解，政府要修理媒体，我就问你，你知道34选不出个好词吧？行啊，这很简单的。咱们再看一下32啊，32也是文章中的一个具体的信息点。你看32后边出现了 legal controls over the press， 对媒体的控制，也不用看选项，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凭你对整个文章环境的理解，在32这个地方涉及的是对媒体的控制，那在32这个地方这种控制是要加强还是削弱啊？最起码都能判断出加强。这就是慢慢让你理解完形整体环境和具体填空之间的关系，它怎么控制这个概念。好，这篇文章是这样，咱翻过来再看一下42页这篇文章，咱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构是怎么来规划的。那么42页的 passage 7拿到之后，一样的道理，我们也重点读一下它的首句，看它首句怎么讲的。它上来第一句话说， If a farmer wishes to succeed， 农民想要成功的话， He must try to keep a wide gap between his consumption and his production。 读完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高度概括的一个句子，实际上也是这个篇文章的总数据。这个句子概括出两个对立性的事物，一个叫生产，一个叫消费。本文就是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有个基本的导向，它是这么说的，农民想要成功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个巨大的差。说白了，这本文的导向也给你了，那你自己想一下，农民想要成功是生产大于消费还是消费大于生产？它一定生产大于消费。所以大家看，这就是本文的主题，本文的核心主题就是探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导向是 农民想要成功必须生产大于消费，这个主题总数一出，注意后边的文章信息一定是分数，而且分数的天然任务是要支持总数，所以它后边的文章信息一定去支持为什么生产要大于消费。那咱们看一下吧，咱们看看文章后边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分数，这个分数有没有支持生产大于消费这个概念。那往后读吧，咱们发现这个文章后边的信息很有意思，它都是以 he 为开头的排比句组成的， he 指农民啊，等于后边的文章分数都是具体通过农民做什么动作，通过这个谓语动词让你来理解它和总数之间的关系。那咱们抓一下农民第一个排比句中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行了。你看41后边出现农民的第一个动作了，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呢？ He must store, 就41这句话叫 He must store large quantity grain, 这第一个农民做的动作出来叫 store, 把这个动词画一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就问你这个动作跟本文的中心主线是不是一致的呀？完全是一致的。再往下看农民做的第二个动作，下边这句话叫 He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himself,持续供养他和他家人。再往后看42后边出现了 He produces a surplus, 我就问你什么叫 surplus 啊？ surplus 叫剩余，剩余就是生产大于消费叫剩余。 surplus 这个词跟文章总数中有一个词形成了一个呼应关系，哪个词啊？看到文章中总数中有一个词叫 gap 吗？ surplus 就明确这叫什么 gap, 是生产大于消费的 gap。 所以你看持续供养他和他家人产生盈余，这跟总数的中心主线是一致的。继续往下看农民做的动作， He must use this surplus, 在三方面用盈余。什么叫在三方面用盈余啊？就是这个盈余能给你生活中带来三个好处，带来三个爽点。第一个点 as seed for sowing, 当种子播种，这是好事。第二 as insurance, 当保险。再往后看 as a commodity, 当成商品，你还可以 sell, 卖掉，跟农具有关。后边说 and obtain, 得到化肥，那都是好事啊。再往后看 he may also need money to construct, 建设灌溉设施 and improve his farming other way, 在其他方面改善农庄。你发现这个动作都是很好的动作。再往后看后边出现了一句话叫 If no surplus available, farmer cannot be, 没有盈余农民47就不能怎么样了。这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读到47这句话的时候 If no surplus available, 有没有发现文章分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群啊？在此之前都是讲农民有盈余农民怎么样，这儿开始讲农民没有盈余农民怎么样。所以大家看文章的分数，实际上这个文章的分数是分成两大一群，就是分数一和分数二。分数一这个一群就是到 47, if no surplus available, 没有盈余这句话之前。我们把47这个句子排列一下，你把这个分数一 ,41 之前的分数一这个一群中把这些句子排列一下，然后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你去把农民所做的每一个具体的动作，把这个动词把它找出来，等于从混乱的信息中把这些动词点找出来。你看一下在分数一中农民做的这些动作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规律性。你一看在分数一中农民都做了什么动作，你看上来它出现了 store 存储，下边说他还可以 support 持续供养他和他的家人，他能 produce 产生盈余，他能 use 这个盈余，后边还有 obtain chemical fertilizer 得到化肥，后边还有 construct 建设灌溉设施，再往后看他还可以 improve his farming other ways。你把分数一这个一群中农民所做的这些动作把这些词挑出来，然后你把这些词之间跨信息点之间看，你看这些动作之间有什么关系，你马上就分析出农民所做的这些动作都具有内在的一致规律性。所有这些动作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它说明了什么？它不都是告诉你当农民有盈余的时候农民生活有多爽，它是不是说可能这个概念？因为你不信看这些动作，这些动作都是对生活爽的动作，所以大家就明白了，这些动作或者说这些信息绝对是属于同一个一群的，它是属于同一个分数一的。那么这个分数一这个一群在讲什么？它讲一个道理，告诉你有盈余农民生活有多爽。因为再往下具体所有这些动作怎么爽，这都是爽，每个动作都是爽的动作。所以就明白分数一在干嘛，分数一在正面支持为什么生产大于消费啊。那咱们再看分数二这个一群，分数二这个一群很有意思，这个一群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说 No surplus is available, 没有盈余农民直接不能47。咱们看一下47题，作者给了四个形容词， self-confident 叫自信， self-sufficient 是指数量上自给自足， self-satisfied 是指心理上自我满足， self-restraint 叫自我约束。问大家个问题，47题你说凭语感做得出来吗？你不信把四个词往里添，47这句话读起来是一样的啊，它语感上没有任何差别。